欢迎收听微光中的北极星，准备好从这里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嗨，我是微光中的猫 Claire， 又到了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的时间了。在这集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要先来做一些近况更新。最近呢，我开始在 IG 开直播了，时间通常是星期二、三、四的晚上十点或是十点半，会从现实动态的问答里挑选合适的主题。那这些直播不会在 IG 留回放，但是会剪辑成为 Podcast 的节目。像今天的这一集呢，就是 IG 直播的录音了。将来如果有属于课程等级的直播主题，我就会把它放在微光猫宇宙去进行封闭式直播，之后再后置上架到官网，成为正式的付费课程。所以如果你想跟上 Live 场的免费或是超优惠资源，欢迎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注册加入微光猫宇宙。我精心准备了一份注册礼物，要跟你分享我是如何由内而外的培养我自己。如果你已经听完这个音档，也欢迎在 IG 或是 email 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和体会。我之前有说过，我希望微光中的北极星可以不再停更，但在过去的三个月，我都在认真设计即将推出的课程。沉浸在课程能量中的结果就是付费和免费的内容在我的脑袋里疯狂打架，所以我只能暂时停下来解决这一场混乱。不过稳定更新 Podcast 的这个目标呢，还是一直放在我的心里。现在重新在 IG 开直播了，就代表微光中的北极星可以正式迈向稳定更新的局面，而且可以办到一周更新两集。那接下来的更新时间将会是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希望你喜欢这个调整。好的，那今天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如何从灵魂眼镜和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看感情背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集节目要探讨的议题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百无禁忌耶，但是就是我看一下刚刚的限动。有人问到背叛，觉得好恶心，然后也觉得自己好狼狈，请问可以怎么接住自己呢？哎呀，这一题是一个令人心碎的题目，那也是我在催眠工作里面其实还蛮常遇到的，蛮常遇到。我们现在讲背叛的这一题好了，我觉得在我的整个思维逻辑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灵魂学的根源，就是那个底层逻辑里面去看。那不管是我们在做催眠工作，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应对我们自己的人间议题的时候，我觉得都一样，这个底层逻辑的基础就是每一个灵魂它都有自己的那个旅程。所以你遇到任何一件事情，看起来虽然是对方犯错，但是你一定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对方他其实是根据你的需要而扮演那个角色，所以他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行为，其实那个是因为你需要他是那个样子。那我知道讲这件事情是很残酷的，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想要解决问题的话，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这是一个灵性的铁则，就是你的外在世界发生的所有一切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不愉快的都是因为你需要。所以就像我之前曾经有讲过的，就是如果你很想要脱单，然后但是你就是一直在单身的状态，那你就要意识到一件事情，那是你真的现在不需要有另一半。然后如果你很积极的去追求也不是不行，积极的追求是会有效的，但是我自己会比较倾向自然的发生。因为呢，当你意识到因为我现在不需要有一个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会有个安定感，就是你会完全脱离那种匮乏的感觉。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然后你一直很想要脱单，你就会学很多的方法，然后去什么上很多的交友软体，去认识很多人。那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呢？ 如果是人类的理性的思考里面，这些行为是积极的，你想要转变某一些状态，但是问题是在你的内在必然是觉得你缺乏一个机会，你缺乏脱单的机会，以至于你要这么用力的去积极的去争取脱单，所以在你的心里面，你会非常强烈的意识到你现在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这种是一种匮乏感，但是潜意识的运作，还有就是你的灵性课题的运作，它长得就不是这个样子，它通常都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完全相反的做法，就才是捷径。那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一级玩家》。那《一级玩家》这部电影里面呢，这个男主角他在第一关那个赛车的赛道上，他必须要破关。可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没有任何玩家是破关的，直到这个男主角他意识到，真正的捷径不是往前冲，然后不是能够干掉一路上所有的阻碍，并不是真正的关键是往后退。那可是往后退，是不是看起来离你的那个目标就好像越来越远，对不对？那所以这看起来是一个不正常的、不科学的、不现实的、绝对不是正确的道路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男主角他决定，就反正他已经试过那么多次，往前冲是没有用的嘛，所以他就试试看，他就倒车，就倒车，全速倒车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捷径送到他的面前，于是他就成为第一个破关的人。好，当有一个人破关之后，那其他人就知道了，就是可以这样去破关的。好，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这个情节，我看了真的很有感触，因为在我的催眠工作里面，然后在我跟灵性法则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就是这样子，没有错。我看到伟霆说，这就是所谓越想要越得不到嘛，是不是告诉我们要放手？对，没有错。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粗糙的，就是很二元的，就是放手或不放手的问题。不是，你还得要去分辨，你现在是应该放手还是不应该放手？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功课？你现在在做的功课，它是属于放下的功课，还是你现在的功课是你必须要改变你的做法，而不是轻易的放弃？就这是两件事，但是可能状况是非常像的，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细节的。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脱单这件事情好了，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已经放下，就是知道说，诶，那我就安住于当下。就是我其实不需要这么去追求这件事，因为我现在不需要。那如果我现在不需要，就我就不会去做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所以在现在，我不需要徒劳无功，我不需要去做无谓的挣扎。那我这个时间，我这个心力就可以把全力脱单这个目标拿掉，行动拿掉，然后把焦点放在哪边呢？放在回到自己。我现在要怎么样做，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好，就是这种感觉。那当你专注回到自己的时候，你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你知道怎么样，比如说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快乐、更有品味，你很享受单身的感觉，然后你利用单身的时间去体会那种你在单身的时候的那种自由，你知道吗？就是单身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当你在单身的时候，你买一张机票就可以走。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但是如果但凡你现在有另一半，或是你在婚姻之内，你有家庭，那你要买一张机票就走这件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你就必须是要去考量，就是我们的时间的搭配啊，然后另一半的感觉啊，要不要一起走啊？你今天这一趟出去，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的，这谁要顾小孩？还是小孩要带出去？那你们是两个一起去，还是一个人去？这个状况就是非常的多，他没有到那么的，就单身的时候那么的无牵无挂，对，所以呢，就是当你在单身的时候，你就是享受单身，然后让单身的自己是非常闪闪发光的，很闪耀的，很有力量的，你就是利用单身的时候不断的让自己升级。那我说的升级，也不是那种很用力的去改变自己什么，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是，是你要很接纳你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有没有？就是当你觉得你很想要脱单，你做了好多努力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得到理想的生活的那种感觉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就安住于这个当下，安住于这个现状，你就是接纳现在这个当下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你的注意力会完全转移，你的注意力就会从去追求一个你还没有的东西，转移到你要怎么样把你自己这个个体，就是巩固起来。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整个气场、能量场都会改变，然后呢，你散发出来的自信，还有你散发出来的那种，整个生活的感觉，还有你自己这个人的整个质感，还有就是，因为你知道气场这种东西，这所谓相由心生，就是当你心里非常满意自己的现状的时候，你展现出来就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哇，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诶，就是你怎么可以把你的生活过得这么有滋有味？我们的每一天都是24小时，大家白天，不一定说白天啊，就是每一天大家都有。要工作的工作，要上学的上学，要顾小孩顾小孩，对不对？就是生活，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基本责任要顾。但问题是，就是有人可以过得，会让你觉得说，你怎么能够把你的生活过得这么精彩？那这个精彩又不是那种一直出去玩的那一种，不是指这一种，好，不是单纯指这一种，而是他就是可以，比如说他可以读很多的书。然后他可以写很多的文章，他可以去，比如说他的乐器演奏的这个地方，他也练出了，比如说一手好钢琴，一手好吉他之类的。他在他的生活中有他的兴趣，然后他累积出了一些让人觉得眼睛为之一亮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让人会觉得受到他的吸引呢？为什么会让别人觉得这种感觉、这种特质很闪耀呢？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实现，就每一个灵魂的终极目标都在追求自我实现。那这个自我实现不一定需要很远大目标，什么赚很多钱，然后什么样的社会成就跟地位，不是这样的，而是在那个当下，你是不是真的非常满意？作为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的这个身份，过着现在的这个生活，你是不是真的足够满意？觉得我真的有把我今天过好，我真的有把我的这个星期过好，我真的有把这个年纪此时此刻的这个我自己过好。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再改进的空间，但是其实事实上，从基本盘来看，现在我已经很棒了。那这种很棒的感觉，你很满意现状的感觉，它就是会显现出来的。你身上就是散发出来一个我的一切都很好的那种感觉。你是一个真的非常接纳此刻自己一切的人。那这个时候，你的外在世界就会是很棒的，因为你可以去想象，为什么我们在外面讲吸引力法则，很多人在探讨吸引力法则为什么没有用。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跟我刚刚讲的事情是不是很像？吸引力法则很多人用来干嘛？很多人用来去追逐他们心中觉得匮乏还未曾拥有的东西。但是呢，吸引力法则，你想想看的名字叫做吸引。什么叫吸引呢？就是你在此刻这个当下，你真的配得外在世界呈现那样的结果，包含金钱、感情、健康。你就是配的，你就是高价值的，就是对金钱啊、机会啊、合作的机会啊、贵人啊、这类的，他们为什么看上你？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流量的 podcaster 或者是自媒体的工作者好了，然后呢，你今天要邀请来宾上你的节目，你会选谁？你是不是会比较优先选那一种他身上是特别有价值？让他来上你的节目，会让你的节目跟着变得有价值，就是你的这一集节目会变得有价值，这种感觉。那你一定喜欢这种来宾吗？所以跟那种低价值的来宾相比，你一定会优先选高价值的。一样的道理，在吸引力法则运作里面，你有没有先让自己处于高价值的位置？在金钱、在感情、在健康上，你在你自己身上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你是把努力的方向放在 别人，还是放在自己？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今天你是把你在累积的那种价值感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机会会争先恐后来找你，然后就是你想要的金钱、感情、健康，这些也会争先恐后来找你啊，就是会来找你的，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你是一个准备好的人，那机会本来就是留给准备好的人的。如果你是一个闪耀的发光体的话，你的那个理想伴侣，他不远千里来找你，你大概会比较烦恼，就身边有很多苍蝇要打，会有这种感觉。其实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自己有几年的时间都非常刻意的跟异性保持距离，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蛮超容易招蜂引蝶的，对，会有这种感觉。然后这种就是我自己非常知道我自己的价值是在什么样的位置，所以呢，当我认知到我的价值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配得什么东西。那如果我已经处于那个配得的位置，但是那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话，那就代表时候还没有到，该你的都跑不掉的。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得到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有没有？就是你的交往对象，有可能我们过去总是有交往过几个错的人，可是他们真的是错的人吗？其实从我刚刚讲的这种灵魂旅程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并不是错的人诶，他们其实并不是，他们是来帮助你变得更好的人。因为我们都曾经在过去的感情里面曾经不成熟过，然后经历了一段又一段各种磨合的过程，在里面学习跟成长。像我以前啊，脾气其实是很硬的，因为我的紫微斗数的主星也是破军，我是武曲破军坐命。那只要有破军的话，那个个性都很冲，就是真的是硬脾气，会硬碰硬的那一种。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在感情里面是一言不合就吵架，就是我的反应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呢，在经过过去的几段感情，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人生的历练，特别是成为催眠师之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的这些成百上千的个案们，贡献出一个又一个的经验值，不断的在告诉我事情有不同的角度，它就是表象就不等于真相，所以呢，有的时候我的反应要慢一点。然后看事情怎么发展，看对方怎么处理，然后在对方处理过程当中，虽然他处理的可能不完美，但是你在他处理过程中，你会看到这个人他是不是有诚意的，他是敷衍你的，他是不处理的，还是他真的很有诚意，只是他笨手笨脚。然后你是可以跟他沟通的，你可以告诉他你需要怎么样被对待，而对方是愿意去调整的，那他就是对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对象并不是因为他是错的人，而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要给他成长跟改正的空间。因为没有人是完人，就是是人都会犯错。他可能哪根筋不对的时候，或者他陷入了某一种盲点的时候，他可能会做错决定。但是呢，你能不能够允许自己给他一点空间？给这个关系或者这个事件一点空间，去看看这个事情真的是你想的那么严重吗？那搞不好不是啊，搞不好不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把问题彻底先出来的一个很好的沟通点，而你真的去沟通了，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去沟通了，然后你就会知道对方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如果你沟通是无效的，那撇除那种你的沟通的方式是不是有问题这件事，我们撇开这件事不谈。如果你去沟通了，然后你看对方的态度，那你就会知道对方他是不是有诚意的。然后他的诚意还分成真的诚意跟假的诚意，就是这种背叛的事情来说的话，真的诚意或者假的诚意。但如果说他真的是哄你的，他是骗你的，知道诚意这种事情是要用行动来展现的。如果你可以从他的行动上去看到，他不是在你发作的时候才有行动，而是他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他也在为这件事情默默行动，那他就是对的人。他可能只是在处理事情或者在做选择的时候，他稍显经验不足， 或是跟你相处的时候，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所以跟你相处的时候，他的经验也还不足，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的确就是放慢一点速度，然后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耐心去看一下这整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是一件好事，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子，因为我以前就是脾气很冲，所以就是常常一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直接下决定，下了决定之后就回不了头，就摩羯座的臭脾气，决定了之后。100头牛都拉不回来，就定案就是定案了。但是，时间过去久了之后，特别是从我的个案身上看到，有好多的遗憾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所以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些遗憾？有些时候其实是要试着在那个当下用别的观点去看事情，你把整件事情看得再更清楚一点，就是你要定人家。死罪之前，你也要先确定一下，他真的有至于要判死罪吗？你总不能让他冤狱吧？这样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就是事缓则圆，这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哲学。那重点还是回到我们在这种面对人间议题的时候，当对方比如说像是遇到背叛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伤心难过在所难免，那种痛是很痛的，因为。背叛这种事情代表的是你的信任是被破坏的嘛，然后那种感觉是真的非常心碎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也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很重要的，回头问自己，对方为何需要扮演这个角色？他为何需要在我的生命中制造这个事件？他为何需要制造我的这个情绪？他为何需要翻搅出我心里的这样的创伤？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好，当我学会用催眠师的角度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立刻会好很多，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虽然我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但是呢，它是有好处的。回想我过去曾经有被背叛的经验，回头来看，我都觉得是超级好事，因为有一些错的人要离开，他要离开，他。但是你心软，你对他余情未了，所以他会用一些比较烂的方式离开。这样的话，保证你绝对不会再留恋他，绝对不会。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里面某一种底气就会起来。所以刚才在限动里面问我这个问题的那位同学，他问到要怎么样接住此刻狼狈的自己，我能够体会那种感觉，真的超狼狈的。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如果需要的话，去找你信任的人聊一聊，倾诉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真的心里的感觉太多了，你就找一本笔记本用写的，手写超发泄的，把你想写的，把你想骂的最派的脏话都把它写出来，这个真的是非常发泄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它又不会对别人造成影响，然后在这个。发泄情绪的过程当中，你会厘清自己很多的感觉跟很多想法。那我自己的话会去回溯我在过去曾不曾有过类似的情绪或感觉，然后我会去分析在过去曾经出现类似的情绪跟感觉的当时，一定是有一个人触发的嘛。那现在我又发生了这个情绪或感觉，这个触发。这两者比对起来有什么不同？首先，我都会告诉自己，现在这个人不是过去的那个人，状况不一样，然后发生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重复发生，引动同样的情绪，这代表我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它。那我如果用过去的老方法，我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所以将来我可能会再遇到类似的事情，触发类似的情绪，所以我通常。当我碰到这种能够比对出我过去曾经有类似的状态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完全发挥催眠师的专业。就是呢，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这一次不要逃避，我这一次就是要让它破关，我一定要让我自己的功课过关。我专注在自己的功课，因为对方有他的功课，我有我的功课，对方的功课他要自己做，但是我要把我的功课做好，而且我同时也是对方的功课。就是对对方来说，他肯定会觉得，天哪，为什么我生命中要出现这样的对手灵魂？他要扮演这样的角色，然后他要对我这个样子。你知道，就是当你遇到背叛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你在应对的时候，就每个人的应对方式不一样。有些人是躲起来冷战，有些人是当着面骂他祖宗十八代，有些人是背后骂他祖宗十八代。所以呢，就是一样是面对背叛，但是每个人的个性不同，然后每个人的沟通方式不同，每个人宣泄情绪的方式不同，所以还有价值观的不同，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这种时候就是每个人呈现出来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当我们跟某一个人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也在成为带给对方功课的这个人啊，对方也不会舒服到哪里去，就算他是渣。他都不会舒服到哪里去，因为没有人会在冲突里感觉舒服的。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庆幸我有学催眠，这时候就要再庆幸一次，就是充满了各种自救的方式，然后充满了各种对灵魂课题的那种洞察，然后现在就比较不会陷入那种人间议题二元对立的陷阱里面了。好。乔西说：“真的觉得，当真正接纳自己的时候，更多人会对我这么说。但我真的没有比较费力，只是很安于当下，是真的。专注在自己的时候，你的力量、你的注意力，就是你的力量、你的能量，就是都在自己身上的。那我们说灵魂碎片，就是我们把我们曾经的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那可能是在过去。”曾经某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的创伤，我们直到现在都还会想起来，这就是我们有一个灵魂碎片还留在那个事件的人事物上面。然后，总之我们过去影响我们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会想起那件事，代表那件事情，就如果那件事不是快乐的，那代表那件事情在我们心里还有某一个程度的未完待续。那对于所有的未完待续，我们的潜意识都会紧抓不放。那些都是属于我们灵魂碎片散落的范围，所以呢，就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用力，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且战且走的过程当中，就是像我刚刚讲，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有类似的想法、类似的情绪、类似的事件的重演，那这个时候就是，学学我们催眠师的做法吧。回想一下，你过去曾经在什么时候曾经有过类似的感觉或是情绪，然后把它们放掉，放掉吧。就是你就是告诉自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告诉自己，我虽然不知道要怎么样完成这个课题，但是我决定我这一次就要完成这个课题。你就是很坚定的告诉自己这件事，你的潜意识就会去跑这个信念系统，它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记住一件事：当你脆弱的时候，是为了让你学习怎么样去找回你的内在力量，主控权在你身上。你其实别人帮助你是帮助你用你自己的力量去疗愈你自己，帮助你找到方法，怎么样用自己的力量去疗愈你自己，怎么样让自己的力量可以让未来变得更好。然后，但凡有任何的方法是让你觉得你要去依靠外面的力量的，那个我觉得你都要三思，因为你在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去依赖外部的力量。可最终你还是要做这个功课，因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所以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起100%的责任。那种感觉就是我现在是一个我自己的这个灵魂旅程当家做主的人，生命蓝图是我定的。灵魂契约是我签的，然后我现在走到这里，我要做这些功课，都是我在出生前会议上我就决定好的。那既然如此的话，就是愿赌服输嘛，就是你自己下来要玩这些东西的，那你就要破关嘛。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比如说碰到背叛的事情，我觉得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你都已经发生这种事情了，你为何要让自己继续狼狈？怎么可以？对不对？所以呢，去看看镜子里面的自己，你现在你的笑容去哪里了？然后你的那种很棒的那种气场去哪里了？你的闪闪发光去哪里了？你怎么可以让他们不见？你要爱你自己，就是你要去支持你自己。狼狈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会跌倒的。我们也许遇到错的人，但是他带给我们功课是为了让我成长，所以我要必须要让我自己成长。然后我成长，我有力量了，我可以大哭一场， 但是呢，我要想办法让自己站起来啊，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就是你都已经遇到了一个渣的对象，他都背叛你了，然后你还很惨的样子给他看，你在跟他接触的时候还心碎、悲伤、脆弱的样子，这样能看吗？你觉得他什么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换位思考去想想看，如果对方背叛你，对方背叛你，他多少会有愧疚，但是。就是如果你哭着去跟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然后我就要你给我一个交代。然后你怎么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的？那你想想看，对方是什么感觉？然后没有人喜欢被指责。然后你要意识到一件事：如果有一个人他犯错了，他自己就在指责他自己了，他其实会更经不起有别人指责他。然后呢，你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又很憔悴，又很可怜的样子。如果有一些他对这种沟通不知所措的人，他会选择用更残酷的方式对待你，那你就会更狼狈、更不堪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在婚姻内、婚姻外，交往多久了之类的，然后是朋友关系吗？情侣关系吗？家人关系吗？是哪一种？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可以难过，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脊椎挺直，然后挺胸，好好的去换个发型，好好的上了一个妆。你可以去买一些比较好的，就是新的彩妆品，还有就是帮自己买一些新的衣服，或是你就直接好好打扮自己。就算你今天在家，你都好好打扮你自己。你必须要让自己撑得起来，像一个样子，用你的外表去影响你的内在。你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样子，你的内在就会重新的强大起来，因为你的受伤的那个部分的潜意识知道你正在捍卫你自己，你跟你自己站在同一边，你已经狼狈了，你不可以让自己更狼狈，就是会让你自己看起来更不堪、更狼狈的是你自己，所以呢，你一定要记住，你不要当加害者，背叛也是一种帮助吗？是啊，是一种帮助。这个其实有很多角度可以去探讨，因为我曾经有做过一个个案，在这个地方，我不要讲太多个案的隐私，但是我来讲那个最基本逻辑好了，就是我有个案碰到一直背叛他的对象，但是他就是始终没有办法放下对方，他自己都觉得很困扰，就是为什么对方一直对我说谎，然后他为什么，就是他一直背叛我，而且他没有办法跟我定下来。但是当他有事的时候，他都是找我的，就算是半夜3点都把我叫过去。然后重点是我还没有办法放下他，所以我会好担心他。然后我虽然伤痕累累，但我还是会去。我的个案他陷在这种痛苦里面，而且不止一个个案有过这种现象。那我曾经有一个个案，就是到前世回溯去，其实也不止一个个案，很类似他们。回到前世去，然后就会发现说，都是因为前世他们跟对方有一些纠葛，然后，我的个案都在心里面认为没有保护好或者没有照顾好对方是自己的遗憾，所以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悬念，就是会觉得说，照顾对方是我的责任，我这辈子没有做好，我下辈子再遇到他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负起这个责任。但是呢，重点是对方或者这整个事件，其实我的个案是无辜的，只是说我们就是灵性的动物嘛，人类就是我们会有潜意识，里面会跑一些想法，我们心中那一种在极度伤痛底下，告诉自己我绝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这件事情我很遗憾，我很抱歉的时候，那种强烈的情绪会根植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它真的是钉进去的。然后呢，就算你喝了孟婆汤，到了今生，你都还是牢牢的记着，我如果再遇到这个灵魂的话，我要对他负责任。那结果呢？为什么对方到这辈子一直背叛他？原因是因为对方这个灵魂，他试着想要让我的个案知道，你真的不需要为我负责任。我知道你爱我，但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所以你其实可以放下我。所以，对手灵魂是很棒的，就是当我们在遇到背叛的时候，心里很受伤。但是，殊不知，如果回到灵魂的这个互为功课的前因后果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天啊，这是一个爱的故事，而且超有爱的。 那所以呢，就是在催眠中，我看到这种现象，就是我的个案他终于在催眠状态里面完成了他的功课，就是意识到对方真的反而是想安慰他说没事的，可以的，这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负起这个责任，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我要你好好的，所以请你放下我，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对手灵魂会一直呈现背叛的这个行为的一个原因，我就是要坏到一个极致，你才会放下，就这种感觉。然后呢，通常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对个案来说，就是他必须要学会爱他自己。那这个爱自己其实是一个现在很多人一直在提的话题，但是我要讲的爱自己是指你的内在父亲跟内在母亲，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这两个必须是同时作用的，就是你是一个成熟独立的大人了，你已经成年了，成熟了，你的内在就是潜意识受伤的那个地方叫做内在小孩嘛，并不是潜意识整个都叫内在小孩，是受伤的那个部分才叫内在小孩，他是脆弱的，过去受伤创伤的集合体。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当我自己的母亲的角色啊，母亲的角色是接纳、包容，就是我的孩子千错万错，他都是我的孩子，我都会接纳他的。所以不管他是不是完美的，不管他是不是残缺的，不管他是不是十恶不赦，我都会接纳他。所以你有没有这样接纳你自己呢？你要接纳每一个面向的你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现在老了、丑了、胖了，怎么样吗？我最可爱，好，就是这种无与伦比的接纳。但接纳之后，你是可以去，好，就是再改进。好，那在我刚刚说的这些个案的经验里面呢，我就看到，就是背叛这件事情，它的背后有很多的意义，它的意义是很深的。我们刚刚讲到爱自己嘛，那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那个是阴性能量的部分，就是身为自己的内在母亲，你会全然的接纳你自己。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被背叛，你感觉受伤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拥有无条件的爱的母亲的话，你会怎么样安慰跟爱你自己呢？就这种感觉，你就要用这种温柔的感觉去对待你自己。那还有就是，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看到自己的小孩被欺负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身为一个母亲的话呢，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一定会好好的去让自己的孩子，就是你可以哭，你可以很狼狈，没有关系，狼狈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没有关系，我不要你压抑。可是呢，你在面对外面，特别是那个欺负你的人的时候，你不可以是让自己看起来很残破的样子。所以呢，面子必须撑起来了。好，那我就会帮助我自己，面子要撑起来。你不可以在别人欺负你了之后，你还一副真的被他欺负得很惨的样子，把你自己的面子放在地上踩烂加摩擦，这怎么能，怎么行？这是不可以被允许的，因为那是捍卫自己的一种方式嘛。那我们在讲内在父亲，它就是一种阳性的能量，是一种阳性的爱自己的能量。你要捍卫你自己啊！身为一个男人有肩膀，你怎么能够允许别人欺负你的老婆跟小孩，或是怎么能够亲门踏户去伤害你的家庭呢？是不是就这种感觉？然后呢，阳性能量它还包含了开创，我就是要能够为我的这个家庭挡风遮雨，所以呢，我要有创造力，然后呢，我要能够去开创，我要能够掌握机会，我要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就是阳性能量的爱。所以呢，在你的内在有阴性能量的爱，像母亲一样，像阳性能量的爱，像父亲一样，那这个都是你的内在本来就有的力量。可是我们在被背叛啊，或是脆弱啊，受伤的时候，我们往往只会关注那个我们内在脆弱、受伤的自己，却忘记了我自己也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今天就为母则强，为父也很强。那比如说我 身为一个母亲的角色，我自己现在的可能我遇到一些事情，我是很受伤的，我情绪很不好，我有状况。但是我的孩子如果遇到状况，虽然我状况不好，但我会怎么样？我还是为母则强啊，我还是会起来，就是捍卫我的孩子啊。然后在这个捍卫里面长出了力量，一样的道理，就是虽然你是受伤的，但是内在的你还是有一个部分保护自己的力量存在，你要把那个力量找出来，把它拿出来。那当你能够办到这一种用父亲跟母亲的这种阴性跟阳性的能量去对待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办到了所谓真正的爱自己，因为你已经完全接纳你自己了，你知道自己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够好的个体。那我们当然都有在成长、在进步的空间，这整个历程才叫做完美。那我现在有改进的空间，不能称之为不完美。现在正是因为我有改进的空间，所以我是完美的。有没有听懂我的这个哲学，这个灵性的哲学？正是因为我现在不够完美，所以我才是完美的。因为我是一个还可以在持续演进的灵魂，灵魂的演进是没有尽头的。如果我今天此刻的我已经完美了，那怎么样？那我就没有再进步的空间了，我就只有锁死在现在了耶。那所以呢，真正的灵魂旅程，它本来就是不完美的。正是因为不完美，我们才会不断不断的进步嘛。这个进步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永恒，它是一个长远的路，可能有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然后甚至，在地球上面所有的二元功课都完成了，我不用再来地球了。但是我依旧还是可以继续我的灵魂演进之旅，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美的一道光，很美的一个灵魂。我还有我持续的灵魂旅程，地球只是我的其中一站而已，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要能够接纳这个还在不断进步的自己，那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一集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也请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并且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源，也欢迎你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注册加入微光猫宇宙。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见。